就是川普有的时候他可能是讲这个话是出于一种谈判的技巧，有的时候的话他是先礼后兵，先跟你说点客气话。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川普确实是不应该再说习近平是自己的好朋友了，因为习近平根本就不是川普的朋友，更不是美国的朋友，甚至习近平就是想颠覆美国政府的，而且习近平也是希望川普下台的人。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川普的这个竞选纲领是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而习近平要建立的是由他来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想建设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习近平怎么可能希望美国再次伟大呢？那川普显然是习近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绊脚石，美国显然是这个绊脚石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普要意识到习近平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对手啊，甚至可能就是把他当成敌人的。但是呢，川普一旦他讲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之类的，对于国内反习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一种抑制。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应该是该让中国人，该让反对习近平的人说话的时候了。川普需要做的其实是鼓励中国民众去追求自由，同时呢，就是该加关税呢就加关税啊，该支持台湾就支持台湾，该对中共实行芯片禁运呢就禁运啊，然后呢，遏制中共在南中国海霸凌周边的国家，然后这些事儿美国都要去做，特别是在供应链上要联络盟友啊，在友邦之内形成一个内循环啊，就友岸外包嘛，形成一个内循环。有人说这么做的话可能会让中国人更难过，但是如果川普八年之前就做这个事儿呢，说不定中国人现在已经开始自由了，对吧？就不会面临现在这样的痛苦了。所以我觉得哈，长痛不如短痛，尽快结束中共才是第一位的。说到川普呢，其实我也想说两句川普新政这个事儿哈。川普这个砍掉的第一个联邦政府的部门就是 DEI 部门啊，我真的是觉得太应该了。其实美国哈，过去一直是就是叫做基于你的 merit 啊，就是基于你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因为美国他们一直认为只有那些勤奋的、工作努力的啊，然后这个确实是有相应技能的人，把他们放到最正确的位置上，这个才是能够让美国富强的原因，让美国强大的原因嘛。这就是中国人那句话叫做人尽其才则百事兴，对吧？但是现在呢，关键是不能够让人尽其才，这个选人的时候不选那些有能力的人，而是选那些肤色黑的这个变性的什么之类的，就把这种人放到这个联邦部门，或者是比如说是放到这个企业里边的一些重要的管理部门。所以川普呢第一刀啊，下令就是关闭了 DEI 办公室。川普下令是所有联邦机构在周三之前，凡是涉及到 DEI 的办公室全部关闭。相应的员工干嘛呢？带薪休假，就是你还是接着发给你工资，但是你啥都别做了啊，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美国造成 damage 啊，就造成损害。那这样的政策在老百姓心目中认受程度如何哈？其实呢，这个在福克斯的这个民调里面显示哈，近三分之一的选民同意川普专注于让政府不再去搞这种 DEI 啊，就是这种什么变性啊什么之类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啊，这个非常希望川普取消这个 DEI。 那么除了联邦政府里边 DEI 的这个部门关闭之外呢，川普还瞄准了教育部。川普呢说这个教育学校啊应该是择优录取。这个川普的行政命令里边就提到说，高等教育机构以所谓的 DEI 为幌子，采纳并积极使用危险的、有辱人格的和不道德的种族和性别偏好。同样是去 Harvard， 黑人这个录取学习成绩是一个分数线，然后白人是一个分数线，亚裔是另外一个分数线。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对于黑人来说哈，虽然他们是受到照顾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构成了某种歧视。因为大家看到你一个黑人进入哈佛，大家想到的不是说你的能力强，而是想到的是你是因为黑啊，所以照顾你。所以这个对于那些真正有能力的黑人也是一种侮辱。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公平 colorblind， 我不看你的肤色，我不看你的主意，只要你足够优秀，那么你就来读书。我觉得这才是择优录取啊，这个才是美国人应该做的。那么川普呢在行政令中说呀，要求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去检查那些高教机构。什么样的高教机构呢？就是他们的 endowment 的超过10亿美元。大家知道什么叫 endowment 啊？就是比如说我建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然后别人会给我捐款吗？当然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给我捐完的钱我马上就花出去了， 那么第二年的话我还得再求你捐款是吧？那么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你捐给我的钱的话呢，有一部分钱我不花啊，把它存起来，当存到一定数额之后的话，这部分钱的话我就不动了啊，本金就不动了，这叫 endowment。 然后的话呢，我拿它来专门做投资啊，房地产也好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买美国的国债也好啊，或者其他别的期货、股票、加密币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利用它产生出来的利息再去去做这些慈善事业。也就是说，当你有了这么一笔 endowment 之后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实现永续经营的。现在很多常春藤学校哈，他们的 endowment 达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就是一分钱学费不收，然后呢就按照现在这种大手大脚的这么花钱的话，他们每年这个 endowment 能够产生的利息都足够支持这些学校能够一直run下去。像这个哈佛大学的，我都忘记它的数字了，它是好几百亿美元呢。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就说去查一查这些学校，哪个学校这种 endowment 的超过10亿，通常这种学校的话都是属于精英学校啊，这种学校的话整天搞 DEI 的啊。所以呢，就对于这种学校的话，首先去查一查他们有没有这种非法歧视或者是偏好的这种非法偏好的这种 DEI 计划或者是原则。其实我觉得哈，在那些藤校里面现在都有这样的原则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亚裔他们不管有多么的优秀，他们想进入藤校都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觉得哈，就这方面川普对于高教系统这种整顿，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关键。除了这个高教机构呢，川普还在整肃联邦调查局啊。联邦调查局现在呢这个宣布哈，有一个人叫做布莱恩德里斯科尔啊，让这个人呢去出任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然后呢，这个在等待这个川普任命的这个 Kash Patel 啊，就是那个印度人啊，让他等待这个参议院确认他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因为原来的那个联邦调查局局长那个 Christopher Wray 哈，他呢已经辞职了，然后他的副手啊也辞职了。他的副手也辞职了，是因为他的副手也知道自己这个日子已经到头了。因为他那个副手就是叫阿贝特哈，他呢就是当时推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去突袭川普海湖庄园，就趁着川普不在到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去所谓搜查机密文件的那个人。然后呢这个阿贝特哈，他呢还积极推动就是 J6 事件啊，本来呢就是有很多人到那儿去抗议，最多也就算 misdemeanor 哈，就是行为不当，但是呢他大规模的对这个 J6 的参加的这个人对进行这个重罪起诉。所以这个事情哈，就是说他真的是太过分了啊。川普就是上台第一天就赦免了第一个行政令赦免了1500多个这个 J62 啊，就是当时就是这个2021年1月6号去这个国会山的那些人。所以呢这个阿贝特他也知道啊，海湖庄园突袭啊，对这六这些人的这些迫害让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走到头了啊，所以他就自己辞职了。那自己辞职之后的话，现在川普任命的这个人就是德里斯科尔啊，这个人他是跟川普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其实联邦调查局啊本来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机构啊，这个有点相当于不能说是相当于啊，就是他在这个位置上的话有点相当于公安部啊，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当然他并不是党的机构啊，他是真正的为百姓的福祉服务的。因为美国每一个州跟每一个州的法律不一样，那有一些跨州犯罪的话就是需要联邦调查局进行介入。那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其实我和他们是有过接触的，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跟两位联邦调查局探员有个接触，非常专业啊，就是感觉是跟他们在一块聊天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他们确实你就感觉到他们非常机敏也非常的聪明。那么这个联邦调查局呢，但是在过去的这个4年里边完全是被武器化了啊，就是用于迫害那些对这个就是这个保守主义或者是川普支持的这些人啊，就成为联邦调查局就是进行政治迫害的对象。当然并不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都是这样啊，但是联邦调查局的高层明显是在执行这样的一种政策。这是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哈，司法部啊 Department of Justice 这个司法部的部长也是相当于美国国家的总检察官。这个你不管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个人啊，或者是别人起诉美国政府，这都是司法部来处理。那么司法部部长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顶头上司，如果司法部部长下令联邦调查局做什么什么事儿的话，联邦调查局的话只能服从。当然或者是你就辞职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服从。那么拜登所任命的这个司法部部长就是 Garland 哈，这个加兰德，他呢其实以前呢曾经被提名 去到最高法院做大法官，但是呢他的资历不够啊，所以后来没做成，没做成可能是他好像是当时奥巴马，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奥巴马提名他做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啊，但是呢因为他资历不够，所以被参议院否决了。那个时候参议院还不像现在这么对立，确实是资历不够。那这个拜登呢可能是为了筹拥他啊，就是这个想要重用他，或者让他这个职业生涯能够有一个高光时刻，就把他任命成为司法部的部长。他当了司法部部长之后的话，就是福克斯新闻有一个报道，就讲过去四年联邦调查局最著名的六个丑闻啊，六个丑闻。在我看来，其实就两个丑闻是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对海湖庄园的偷袭。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从来任何一个总统当选的话都是因为得到了一半的民众的支持，至少是一半的民众的支持嘛，或者是接近一半，因为川普选举人票可能稍微少一点点，不到一半啊，但是也有，那是一半民众的支持，对吧？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得尊重民意，出于这种考虑的话也要给他们一定的礼遇，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总统，在过去美国从来都是对于哪怕是卸任的总统都是非常客气的。其实你看有些总统他们对美国造成的伤害也挺大的啊，比如说像这吉米卡特，然后觉得他什么把巴拿马本来是美国控制的然后就还给巴拿马了，他就是把这个就一下就美国死了38000人，花了几十亿美元，那时候那可能相当于现在上千亿美元建的这么一个运河，就是大笔一挥给了巴拿马了。然后的话呢他这个跟这个中共建交，然后跟这个台湾断交啊，那就是吉米卡特做的嘛，对吧？他经常会去这个拍那些独裁者的马屁，就是包括他对越南的独裁者，什么北韩的独裁者，全都是爱护有加。他就是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烂好人，这个人是个好人但他是个烂好人，就是你对那些独裁者他跟你完全不在一个道德基础上，就是他们很多人是这个非常邪恶的，对吧？然后呢你抱着一个君子的之风跟他们在交往的时候的话，你就处处都掉入他的陷阱中。像吉米卡特就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即使这样大家对于这个卸任总统的话还是给予相当的礼遇，是吧？包括当时自己主动辞职的 Richard Nixon 啊，尼克松总统不也是一样吗，对吧？也是给予他这个一定的礼遇。但是呢就是对于川普，竟然趁川普不在家里边的时候到他们家去这个抄家，我觉得这个实在太过分了。你说这个川普拿走的机密文件难道拜登没有吗？奥巴马没有吗？他俩自己都承认有，对吧？为什么对他俩不抄家？而且当时川普在跟联邦调查局配合，他并不是说我就不给你我就不给你，他在整理完了之后的话他就给你，结果他们就这样到他们家去抄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联邦政府武器化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因为他双标了嘛，对吧？你为什么对拜登不，他也有拜登家里面这儿有机密文件，那儿有机密文件，车库里边有什么，他的什么办公室里边有，到处都有，对吧？为什么对拜登就不这样做呢？就明显的双标。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司法部部门武器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丑闻。还有一个丑闻也是让人非常愤怒的，就是当时的这个司法部部长加兰德呢下令说，如果哪些家长在学校的董事会上反对这种批判性种族理论，或者是反对跨性别相关问题的，把他们视为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分子，对他们进行镇压。其实这个起因就是因为一个父亲啊，他的女儿在这个卫生间里边被一个自称变性的一个男人啊，就是实际上是个学生嘛，就给侵犯了啊，性侵了。性侵了完了之后呢，说哦，这个男孩子因为他是自称是变性人，所以说不能讲这个事儿啊，因为讲这事儿的话政治不正确啊，就帮他隐瞒隐瞒。结果这个人后来又去性侵别的人，那家长当然就非常愤怒，对吧？那像这样的一个祸害，对吧？违法的人为什么还要替他隐瞒？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号称自己是变性人，实际上他并不是生理变性，要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去性侵女孩，他就是一个心理变态嘛。结果这种家长在民主党司法部部长加兰德的眼里看是属于国内恐怖分子啊，要对他们进行镇压。这个事情我觉得简直是糟糕透顶啊！其实也就是这个事情造成了后来这个 Virginia 在几十年之二十年之内吧，选出了第一个就是共和党的州长啊，就是这个 Yankin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实在是太让人愤怒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司法部一个巨大的丑闻啊，巨大的一个丑闻。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川普现在在整肃联邦调查局，在整肃司法部啊，不是为了报复政治对手，而是为了让这些部门能够真正的去回到他们创立的本心呢，就真正保护美国的民众，然后在政治上的话呢，持有一种中立的态度。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新闻哈。最后呢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一个是日本的 Mine 啊，还有一位杨女士和崔女士在外资上的捐款啊，另外也感谢荷兰的任先生、大陆的王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蓝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11集联军讨董。上一次我们说到董卓施暴政使国家动荡，民不聊生，曹操不想助纣为虐，弃官逃回了故乡谯县。回到故乡的曹操散尽家财，并得到了陈留一位叫颤姿的孝廉的资助，招募到了一支5000人的义军，这是第一支真正属于曹操自己的军队。公元189年12月，曹操在夷吾，就是现在的河南宁陵起兵。与此同时呢，东郡太守乔瑁以三公的名义发信给各州郡，陈述董卓的罪行给天下带来的危害，希望各地举兵共同推翻董卓的暴政。这位乔瑁便是当年非常赏识曹操的忘年之交乔玄的族子。乔瑁此举得到了群雄的积极响应。汉初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0年正月，各地诸侯打出了讨伐董卓的旗号，屯兵于洛阳城周围。袁绍与河内太守王旷屯兵河内，位于现今河南省以北。陈留太守张邈、兖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仪与冀北相鲍信等众诸侯屯兵于酸枣，这也就是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北部。曹操在当时则属于张邈军下。南阳太守袁术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同屯兵于鲁阳，位于现今的河南省中部洛阳以南。豫州刺史孔宙屯兵于颍川，位于现今的河南省中部。冀州牧韩馥则留守在现今位于河北邯郸市的邺城，给予联军军粮。也就是说，在当时位于河南西面的洛阳的东南北部都被联军所包围。各地诸侯都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但只有鲍信认为曹操才是最有能力来推翻董卓的这样的干将。这位鲍信呢，就是当初那个劝袁绍在董卓还未羽翼丰满之时就兴兵反对的骑都尉。他深知袁绍这个人性格是优柔寡断，难成大事。当时呢，袁绍自号是车骑将军，其他人呢都有被假授的官号，如曹操就被授予奋武将军。群雄集结，士气高涨，正在洛阳享乐的董卓闻听此消息极为震惊。他怕盟军拥护少帝而讨伐自己，所以呢就派李儒毒杀了废帝刘辩。由于当时在西凉拥兵自重的马腾、韩遂与董卓素有来往，关系还是很不错，所以呢董卓就欲将都城西迁至长安，以避免四面被围的危险。迁都一事却遭到了不少王公大臣的极力反对。然而大权在握的董卓仍然是一意孤行，于是呢正月17日开始，董卓以车驾先送献帝西迁，又以步兵骑兵逼袭洛阳数百万人到长安。途中百姓因饥饿人踏马践遭劫杀而丧命的无数，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董卓呢 则在洛阳城内下令捉拿富翁，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杀害，没收财产。同时呢，董卓又丧心病狂地派吕布挖开了先帝的陵墓以及公卿以下的冢墓，没收内里的珍宝。同年三月，董卓在大队人马迁徙完毕之后，放火焚烧了洛阳的宫庙、官府、居家，洛阳方圆200里内建筑物全毁，鸡犬不留。曾经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夜之间便成为了一片废墟。董卓此举可谓是天怒人怨，各诸侯闻听都城洛阳被焚，无不痛心疾首，咒骂连连。可奇怪的是，尽管人人提起董卓都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是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却无人带头进军伐董。盟主袁绍因董卓杀了他的叔父袁魁满门，整日沉浸在悲痛之中，根本是无心指挥大局。此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曹操有些坐不住了，他诚恳地劝诸侯道：我们以义除暴，各方势力已然联合，诸位还有什么疑虑的呢？原来董卓挟持着王室和百官，风气正盛，难以撼动，并且占据了洛阳和长安两处要地。可是现在呢，他焚烧宫室，劫持转移天子，天下都为之震动了，百姓和群臣都不知道应该向着谁，这正是天要亡他呀。此一战便可让天下安定，诸公切莫错失良机。然而曹操一番话下来，除了张邈帐下曹操的朋友魏咨和鲍信，其余众人皆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曹操只得率领自己的5000兵马，魏咨率领的由张邈军分出去的3000兵马，以及握有约20000重兵的鲍信3支人马共同出兵去对抗董卓。曹操等人一路西行，准备进驻成皋。成皋位居天下交通之中心，地势险要，素有两京金代三秦咽喉之称，古来作战向来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是打胜仗的三大要素。从曹操劝说群雄出兵的话中不难看出，董卓已经失去天时，若能占据成皋，则可占据地利之优势。因此呢，选择攻占成皋可谓是明智之举。然而当这三路联军进军到经洛阳途中的重要补给站荥阳至下的汴河时，却遇到了董卓麾下的大将徐荣率领的敌军。徐荣本欲率大军攻取酸枣大军，却未想在中途遇见曹操等人，一番激战，联军惨败，死伤甚多，魏咨和鲍信之弟鲍涛阵亡，鲍信负伤，曹操在作战中也被流矢击中，他的马也受了伤。其弟曹洪想把马让给曹操，但曹操起初并不接受，曹洪便劝说他：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不能没有你。于是曹洪步行跟随着曹操，趁夜撤回。曹操此战虽败，却也震慑了徐荣。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近日，为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不难看出啊，徐荣的兵力虽然远胜于曹操等人，但却打了一整天，所以徐荣就觉得和这样的一群人作战真的是很艰难的事情，因此而撤兵。但他哪里知道，像曹操三人率领这样的兵马，在整个酸枣诸侯中再也找不出第二支了。 曹操兵败，但却并未灰心，他吸取自己试图在荥阳正面攻陈高遭败的教训，想出了另一种计策。那么是什么样的策略呢？他本欲同屯兵于酸枣的诸将商议，却见众将领终日饮宴，毫无讨伐董卓之意。曹操不仅勃然大怒，痛斥众人。虽然如此，曹操还是将他的伐董策略和盘托出，想以此鼓舞军心，让众人有所作为。曹操的计划是什么呢？酸枣的各诸侯是否能接受他的建议呢？请听下集《不相为谋》。
现问答。
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他那个晚上呢，经常会半夜呢爬起来自己说几句话，严重的时候呢，自己会从床上走下去，现在呢不是很严重，就是说自己说个话，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问他你说什么，你记得吗？他都不记得。像这样的情况，吃什么东西或怎么样看医生啊？想问一下，想请教胡医生有什么办法？
啊，这种情况啊，以这个西医的讲法，这个就叫做梦游，跟这个说梦话，这个是，这也都是常见的啊，常见的。也不要太害怕，这是神经上的精神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很可能需要求助，就是帮求助那些在心理学上面比较有这个比较了解的那种心理医生，可能很快分析出来他的病情就可以改善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啊，我要讲一下子有关这个在修炼界或者宗教界的想法啊，这个呢，他认为是这个孩子他在前身啊，所很多的事情都带了过来，或者说这一生里头，也许啊，这都不是一定的啊。那么也许找一个心理分析师，这个病情都能够解除。那么要以中医的想法的话呢，那么中医治疗的方式就是利用一些个帮助心理能够快速解除的，例如像是逍遥散了、天王补心丹了、之类的处方，那么这一个病情也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改善。所以呢这个去找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医师的话，这个病情可以做可以治好。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